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磨难中时时感受到师父的保护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于1996年5月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初次听师父的讲法，就像师父讲那个电插头的故事一样，本性的一面一下和法就融在了一起。无神论的东西在大法面前什么也不是。我从心底里知道，这就是自己生命中期待的。师父讲的法句句入我的心，我从心底里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活着。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背法，几乎每下来一篇新经文我都要背下来。因为心中有法，所以个人修炼方面基础打得比较扎实，为后面的正法修炼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初期的故事。一、胆大。我是一名中学女教师，得法前由于身体弱，胆子也小，怕自己一个人在家。得法的第三天明白了师父的法身就在自己身边，从此再也不怕走夜道了。得法四个月，班里有个犯精神病的学生需要送回家去，当时他的家长不在，需要我们教师陪他住两天。几个男老师都不敢跟他睡一屋，怕他半夜把他们掐死，我就主动和他睡在一起。我想那疯了不就是有其他生命主宰他吗？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谁也动不了我。神奇的是，他谁的话也不听，就听我的，我叫他怎样他就怎样，而别人说他就打人。97年3月底，班里有个学生在星期天过生日，因为喝了一点酒，和邻班同学玩耍时失手用水果刀捅破了对方的胃。我知道这事已是夜里近11点，被人从梦中叫醒时，我一点也没有惊慌，心想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只要做好一定没事。到医院一看，情形很严重，8点半左右人就出事了。现在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那个学生的血流了很多，因为是 AB 型，没有可供输的血，在场的人乱成一片。我不惊不怕，结果倒像是个领导的样子，指挥着在场的领导和学生，安排那个肇事的学生去休息，安排在场的14个人都去验血，有一个学生是 AB 型。手术直到下半夜2点半才做完，手术过程中那个学生的元神曾经一度离体了，当时因为我的心很正，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是师父帮弟子化解了此难。在受伤学生住院期间，我每天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医院看望他。有一天从医院出来很晚了，街上已没了行人，从酒馆里出来4个流氓，一下子把我和送我的家长围住了。当时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得保护那位家长。我微笑地看着他们，就这样对峙了几分钟，他们吓跑了。二、榜样。得法后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，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挑不拣。一位校长原来与我有隔阂，有半年时间不说话了，修炼后我主动和他化解隔阂，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对我非常信任，还提升我为年级组长。他说，你本身做得好，你就是坐在那儿不说别人一句，对他们就是一个榜样。我拒绝家长送礼，对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从各方面关心他们，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。有的学生毕业时说想叫我姐姐，有的说想叫我妈妈，好多家长都很感激我。由于我时时刻刻都能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，当时在师生中间我很快就成了名人，就连我没单课的班级学生都想认识我。由于学法多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，仅半年时间我就成了教学水平的立标人。在家里，过去我不善于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和丈夫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，好像过不下去了。得法后有法的指导，很快要破裂的家庭变得和睦了。我丈夫的朋友看到我的变化后，谁家有了矛盾，他们就会和家人说，你也快学法轮功吧。三、考验。 要在法上修，就会有很多的考验出现。刚得法时，学校就给我安排了三个人的工作量。本来学校规定多加的工作量可以拿额外的报酬，可当时领导说让我无私奉献，没给我补助。我对利益是看淡了，可隐藏着一颗求名的心。到年底评优的时候，这颗心完全暴露出来了。开始时我也用法来要求自己放下对名利的执着，不去争，不去斗。可是师父讲了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见转法轮。你在这边放，那边就有人不断地给你吹风，勾你的心。什么你的分数排在第一了，肯定有你。我心里说，评上就评上了。可一会儿又有人告诉你，你多做的工作加的分给去掉了，把你给拿下去了。我心想，下去就下去吧。过一会儿又有人告诉你，领导琢磨了半天，还是该把你拿上去。到最后那天，有人急急跑来说，谁谁谁可能是贿赂领导了，人家多做的工作既拿钱又加分了，把你悄悄挤下去了。我有点动心了，到办公室问问。当时办公室有三个人，正如师父法中讲的，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，一般人这还受得了，哪能受这种气呀？见转法轮。我当时就受不了了，和领导就吵上了。过后想，我这不是放下利益在求名吗？这说明自己还是没有放下。我就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放，一星期后彻底放下了。心放下了以后的好事每次都有自己的份，可心里却不再当回事了。更为神奇的是，放下的那份补助在一年以后又补发给我了，这在财务上看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师父在法中讲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见转法轮。当老师最大的心是面子心，特别是在学生面前，绝对会维护自己的颜面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迟到了，恼怒地进了教室，全班学生哄堂大笑，他当时就骂上了。我批评他一句，他用脏话就骂上我了。我刚要生气，脑中一下想起师父讲的，大家知道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见转法轮。我的心一下平静下来，笑着让他回到座位上，只说，你想想你今天做的对不对，就接着开班会了。下午放学后，这位学生交给我一封长信，信中说，从没见过这样大度的老师。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，他随时都会帮我维持班里的秩序。由于学法多，平常什么事都能用法来衡量，一般的观难几乎都能在法中悟上来。当时感觉修得很快，层次在不断的突破，每天过得非常充实。得法后，感觉到生活真是太美好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二部分，迫害初期的故事。一，站出来。正当我沉浸在得法的幸福之中时，邪恶的磨难发生了。当时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诽谤，没能动摇我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可是单位警察不断的骚扰，使我有了怕心，不敢站出来，只是在家偷偷的学法练功。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同修见面都不敢打招呼。后来和几个同修接触后，觉得应该做点什么，就给县委协党书记上书，要求恢复师父的名誉，恢复大法弟子的合法练功环境。后来我又组织十几位同修在外集体练功。有一天，警察去练功点绑架我们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就没通知我。而那天我睡得很沉，没醒来，迟到了。到练功场一看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独自练完功。后来才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。2000年5月底，我看了同修去北京正实法的体会文章，难过的放声痛哭。同为真修弟子，我为自己不敢站出来正实法羞愧难当。我从心里发出一念，师父啊，弟子要上北京， 为您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2000年7月18日，我决定进京上访，为躲开车站内警察的盘查，我一个人夜行60里到外地上车，不识路我就沿铁道线走，开始独自走在庄稼地里，会被突然的青蛙叫声吓一跳。一路上我边走边被罚，月亮明亮的光芒照着我，我感到那是师父的眼睛在看护着弟子，心中充满神圣与庄严。后来我脚上打了水泡血泡，疼得走不动了，师父安排一辆拉土车送我到了车站。在天安门广场对面的马路上，师父安排我与本地一位同修碰面，一同走上了天安门。二、狱中缘。在被绑架后，由于我不报地址，被三个警察毒打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神，我有师父保护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当时警察不停地扇我耳光，我的脸上一点也不疼，身体被两警察拳打脚踢，我站在地上动也没动，只是后来发现大腿上留一青紫色的脚印。警察打累了，就将我靠上背靠，站在空调下吹大风。由于背靠时间长了，两臂酸麻，两腿像是骨头茬扎在肉里一样疼。人念上来了，刚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身体就更加难受。我知道错了，就换个思维想，要是神会这么想吗？见那两警察在那儿说大法不好，我就开始和他们讲真相。过程中我完全忘记了自己，大约一个多小时，两人的态度完全变了，对我很和善，还让我看他的工作证，给我打开背靠，让我坐在地毯上。这时我发现自己像脱胎换骨一样，整个人像没了身体，轻飘飘的，非常美妙，连日来的疲惫痛苦一扫而光。后来我被关到看守所一个月，因为当时符合了法对弟子的要求，期间出现了很多超常的现象。我刚出现在牢房门口时，有个头疼了三天的犯人当时就不难受了，这是他本人亲口讲的。极差的伙食吃在我嘴里像是美味，犯人都跟着沾光了。所有的犯人都明白了真相，包括隔壁的男犯人都跟着被罚，有的还跟着练功。当时有个25岁的女孩非常坚定，当时她的皮肤病就好了，她被提审时也能跟警察讲真相。有个女犯人三天绝食不吃饭，气得说话都是半口气。修炼后有一天她说，哪有这样快乐的监狱生活。看守所的大多数警察也都明白了真相，有两个杀人犯被关进来的第二天，指导员就对其中一人说，让学法轮功的教教你，跟着人家哪会有这种事。第三部分，救度众生，真相洒遍空白区。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，我们在向世人讲清真相的这个问题上，大家做得很好，同时我告诉大家，这件事情也是伟大的，慈悲的。看上去我们把一个传单给了一个常人，看上去我们把一个真相讲给了常人。我告诉大家，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事，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，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，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，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。那么我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，清除了一些人对大法邪恶的念头，最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是救了他吗？因为在大家讲清真相过程中，有人得法，不只是去了他们的罪，同时还度了他，这不是说明你们做了更慈悲的事吗？做了更大的好事了吗？见导航，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。学习了师父的讲法，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在救度众生上了。二、怕心在法中解体。开始时只敢半夜悄悄地在本地小面积地发真相资料，只发几张，心就怕得像要跳出来。于是我们开始组织学法小组，每天学两讲转法轮，法学的多了，不断地在法上修，互相交流中指出各种人心，互相鼓励，互相配合，渐渐地正念越来越足了。后来本地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开始在县内各村发资料。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，全县的空白区几乎都发放了一遍。当时本地的资料挺紧缺的，可我们要的资料从来没缺过。每周我们先准备好充足的资料，然后发好正念，学好法， 下午带点干粮，骑自行车从县城出发，一路上边背法边骑车。到了地头，天也黑了，休息一下，发上一会儿正念，等人们都去看电视了，我们就开始发放。当时有很多村落根本就没去过，只能依靠地图。我大致了解一下这村有多大，拿上户数的三分之二的资料，从地图上找找路线，摸索着来到村边，黑天半夜的进到村子里发放。发放完，往往发现正好来到村子边停放车子的地方，这样一夜发放两三个村子，快天亮时返回。二，风雨中停下脚步交流一下。记得有一次走出30里，天就开始下小雨，再往前还有30多里。这时我们正骑在一条6里长的上坡路上，是往回返还是往前走，对我和同修都是考验。偏偏这时又变成了雨加小雪，打在脸上眼上生疼。我俩停住脚步交流了一下，意识到这是邪恶想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，想起了师父的诗词：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白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，见红银苦其心志。我俩继续前行，到了那儿已是下了很厚的一层雪了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到晚上12点才发放完。在野外雪地里，我俩啃着方便面苹果开心地笑了，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殊荣啊。三，同修们都走出来了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，正法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当时很多大法弟子还处在个人修炼状态，不敢走出来救度众生。我就经常去帮助那些走不出来的同修，哪个同修有了什么磨难也愿意找我切磋，这样我自然成了本地的协调人。同修走不出来是因为学法少，有怕心不会修，我就和其他协调同修组织各片成立集体学法小组，并经常小范围的交流，这在正法初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哪个同修病业关过不去了，哪个同修家庭矛盾长时间过不去了，我们就组织同修及时去帮助。后来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，本地建立了很多家庭资料点，协调整体定点集体发正念，清理本地的空间场。发放资料开始时比较乱，我们就协调各片负责一定的范围，保证众生都能得到真相，又不浪费大法的资源。现在本地的正法形势比较好，同修们很多人都能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在街上警察面前发资料讲真相，警察也当作没看见。在做协调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多人心会被触及到，有时矛盾非常尖锐，因为我非常注重学法，能及时向内找，修去人心，一般化解的都比较快。第四部分，洗脑班反迫害。一，我有师父。从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期间，我作为本地的辅导员一直没有向邪恶妥协，再加上我是当地最早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，我就成了恶人的眼中钉，他们一直想要转化我。2001年秋天，当地办起了洗脑班，9月25日早晨我被绑架了，在里边听一位知情人讲，知道你难，转化把你放在了最后，前面进来的大法弟子除了两三个有病的都被转化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说没事儿，我有师父，我能出去。当时里边就关着我一人，他们却有20多人，我一进去就开始向他们讲真相。有个恶人骂师父，我说你在我面前就得尊敬我师父，否则你给我出去。那人真的出去了。由于我学法比较多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，他们在县里找遍了能说会道的人也没用，最后他们说再说下去我们都被你给转化了。二，邪恶受不了。从一进去我就开始绝食，6天里我没吃没喝，可一点也不渴不饿，嘴唇红润，只是人这边消瘦了下去。整天我就躺在床上，恶人的任何要求我都不配合，他们安排我第二天给他们打扫卫生，并说前面来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干的。我说我是你们绑架来的，我是不会伺候你们的，你们应该伺候我。果然他们派2人来给我端水送饭， 他们让我上教室看录像，我说我是绝对不会去的，就没人再强迫我了。有一个帮教想在我床前念诽谤师父的文章，我说你停嘴，他不肯停，我说你再说我就出去，他就走开了。有个人想给我灌水，我用正眼正视他，并坚定地说你敢强迫我，他马上说我不喂你了，就走开了。开始一个姿势躺着很难受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是神的状态，神怎么能有人的痛觉呢？除了睡觉，我就不断地背法，不停地发正念，到第二天全身就没了不舒服的感觉，全身被弓整个包围着，满身的灵体在身体里动来动去的，用人眼都能看见。中间有个小插曲，真是人神一念之差。第三天我妈去看我，带了我最爱吃的月饼放在我的身旁，晚上身旁没有人的时候，我想尝一口没关系，就这一口，我的肠胃就像被刀子割的一样痛，我赶紧向师父认错，师父才把这个状态给拿掉了。到了第六天，邪恶受不了了，洗脑班的恶人就把我给放了。想到师父在这过程中不知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少，想着想着人这边就哭上了。有个帮教过来给我擦眼泪，说你把共产党都战胜了你还哭。回到我母亲家里，一上炕我就要吃的，父亲说给你煮点小米稀粥，先喝点米汤，慢慢再吃东西。我说不用，我知道我身体没事儿，师父管着我呢，快把吃的拿来，我要把身体补起来。当时家里只有过八月十五买的水果和月饼，我就吃了一斤半的月饼和一个苹果。父亲站在地上惊得发呆，过了半天见我挺好的，才明白原来大法这么超常。过去他因为文革时受过迫害，对邪党非常害怕，一直反对我修炼，更害怕我做正式法的事，甚至还打过我不让我练。了解了大法的超常，从此后他再也没有反对过我做大法的事了。三，大法弟子证实的是真善人。2002年9月17日，邪恶又将我绑架到市里的洗脑班。绑架时，一警察把我打得很厉害，鼻口流血，脸肿得老高，左耳失聪。几天后，整个脸都充满了淤血。在里边，我一直在绝食。表现上，我说是因为警察把我打成了脑震荡，吃东西会吐。他们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每次我只拿起来碰碰嘴唇就放下了。这次他们先不理我，我有充足的时间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被打是因为被绑架时动了恶念，甚至指着警察的鼻子回骂他，所以师父才不能保护弟子。大法弟子证实的是真善人，只有符合法，师父才能保护弟子。明白了法理，我要求自己不管遇到怎样的迫害，一定对人要善。有一天我发高烧，有个恶人想捏住我的鼻孔不让我出气，我内心很善的把他的手拿开，并说我很难受，请不要碰我。他一下子就把手拿开了，而且以后再没有人用恶来对待我了。在里边除了背法发正念之外，其他时间就是向内找。我发现被绑架的当日，我在教一个新学员，当时同修说在他家放录像不安全，在你家放吧。当时我有怕心没答应，还有求安逸之心，有怕被酷刑折磨受不了掉下去的心，有怕死的心。当我一个个的放下这些人心之后，师父帮我演化出了病业假象，洗脑班不要我了，给县里打电话让来人接，可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来人，他们强行给我输液，当时还是有怕心，没有坚决拒绝，只想让输的液到下半身吧。结果上半身整个被弓各种修出来的灵体保卫着，而下半身就没有。当时他们派了一个女的来转化我，我跟她约法三章，只能讲道理不能动粗，谁说的有理算谁赢。她说来说去说不过我，刚想发火，我说我们说好了，她突然说是江泽民怕了。四，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能死。过了八月十五，县里单位领导来说，你别耍花招了，这次是市长管着你，说你不死不转化就别想出去了。我说你知道我是因为心脏病才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给了我一条命，要转化了我也没命，横竖没命，那你们就等我死了把我抬出去吧。他们走后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加大力度迫害我，我突然感到度日如年，时间好像要一分一秒的过， 一天太漫长，我感到心里非常的难受。我在法中悟，发现是时间空间在迫害我，我就发正念，让自己超越人的时空。很奇怪，接下来的四天非常快，就像过了几秒钟。他们看我是昏睡了四天，当时我表面看起来十分吓人，其实我自己一点也不难受，神志也非常清醒。他们按我的痛觉，我也不痛，想理他们我就哼一声。我一直都要自己上厕所，他们很奇怪，你不吃不喝的哪来的尿？有一天上厕所，那里是唯一能接触到同修的地方，有个同修告诉我，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清醒，大法图，抹去泪，撒旦魔，全崩溃，讲真相，发正念，揭谎言，清烂鬼。他教了我一遍，我背出来了，师父的法让我更加清醒。你邪恶全崩溃了，还敢来迫害我大法弟子。回到屋里后，我又开始发正念，发现另外空间的邪恶一定要转化我，因我在本地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当时发正念，我感到头都要爆炸了，邪恶就像铜墙铁壁，我的主意识几乎要失控了。我对着另外空间的邪恶说，你们休想让我迫害师父，我跟随我师父走到底了，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，最后咱们只能胜一方，要么你们把我的主元神销毁了，要么我就消灭了你们。在绝食近十天的情况下，我发正念一个多小时，感到自己就像在空中一样，当时洗脑班上空电闪雷鸣，像要把洗脑班炸掉一样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院子里下下来很多小青蛙，恶人都缩在屋里不敢出声。我心里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承受不了了，果然当晚他们就把我送到市区的医院了，在那里邪恶还不甘心，给我输了毒药。醒来时我感到身上的肉很疼，想叫护士给我换换胳膊输液，恶护士竟说你还懂得疼，说完走了。我对着另外空间的邪恶说，你们休想得逞，我不怕疼。接下来毒药发作了，我小便失禁，尿道剧烈疼痛，刚小便完还没提起裤子就又想小便，折腾一个多小时后，我知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我，就让陪我的人扶我靠床头坐，在被子里我立掌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后，不正确的状态消失了。邪恶一看我不怕死，他们真的就要我死，当时我感到死神就在我身体里，我离人间越来越远，他们在我耳边敲锣，我听得都很遥远了。我识破邪恶的伎俩，在心里说，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能死，我在人间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要跟我师父修到底。当天下午他们就将我放了，洗脑班总共迫害我12天。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，我恢复得很快，到10天上他们去看我，发现我正在和父母在地里秋收呢，这个神奇的现象一下子在我们单位传开了，此后他们再没因练功迫害过我。结语：以法为大，实修自己。我总的体会是，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一定要以法为大，遇事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向内找要深挖，不能流于表面，在任何矛盾面前都能先看自己的问题，还要能吃苦，不要被安逸之心带动，事事处处要与人为善，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，时时心存救众生的正念，就一定能做好走正。当然要做到这些，必须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正念要足，包括发正念和保持正念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，时时能感到邪恶要置我于死地，又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。在此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跪拜磕头，献上弟子最真诚的敬仰，衷心感谢师父18年来对弟子无处不在的保护，感谢师父在法理上对弟子的点化，弟子一定不负师父的期望，请师父放心，在任何情况下弟子都会做好三件事，尽力救度众生。最后向所有的大法弟子们核实，感谢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的文章，我有很多解不开的心结，周围同修又没有这方面的体会，很多都是从明慧网的文章上得到了启示才走了过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仰的境界》，作者魏曙明。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有的后来成为了终生的信仰，而到底爱有多深，信有多坚，那就只有当考验检验来临的时候，才能真正见出分晓。一，叶公式的爱好。叶公喜欢龙，衣带钩，酒器上刻着龙，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。他这样爱龙，被天上的真龙知道后，便从天上下降到叶公家里，龙头搭在窗台上探望，龙尾伸到了厅堂里。叶公一看是真龙，吓得转身就跑，像失了魂似的，脸色骤变，不能控制自己。这就是叶公好龙的故事。叶公爱好龙，弹龙，画龙，雕龙，其实喜欢的是他心目中的龙的样子，而不是现实客观的活生生的真龙。所以当真龙来到他的面前时，他才惊慌失措，魂不守舍。修炼中也是一样，有人喜欢读佛经，喜欢练功，其实向往的是他心目中修行，去病健身，长生不老，极乐自在。这样的人按照自己的向往修道，当现实与理想有差距、矛盾、冲突时，特别是磨难重重时，就会像叶公一样怀疑、害怕和恐惧。其实他们的爱好是浮于表面的，是口头上的，是说给人听的，也是名不符实、表里不一的。二，犹大式的追求。犹大亲眼看见基督医治病人、驱赶邪灵和起死回生的神迹，从而追随基督。犹大负责管钱，要筹款，要应付这小人群的需要，并周济穷人。虽然他天天在听基督讲道，看基督无私的生活，却始终不改自己的贪婪的癖性。当他为基督服务时，常常从中拿些出来给自己做酬劳，并自认为理所应当，但在上帝眼中，他是个贼。众门徒很看重犹大，他也自以为有了了不起的理事才干，并时常以此向人逞能。犹大追随基督，但他根本没有接受圣灵的陶冶，改变自己，放弃贪财的欲望和争强好胜的野心，而是要在修行中得到自己的利益，证明自己聪明过人的能力，追求道的地位。他经手的那点钱，对他就是经常性的试探，他没有经过检验，也一定会为了钱财背叛。我们也应该时常拷问自己，在修炼中，我们放下了什么？我们为什么有时会耿耿于怀、愤愤不平？我们在争什么？求什么？修炼是要放下名利情的。如果我们在正实法中还助长着名利情，那么我们是在修还是在求？三，约伯式的纯洁。约伯记出自旧约，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也非常祝福他，使他拥有很多家业儿女。魔鬼撒旦在地上行走，看见约伯就去神那里控告他，说他是因为神赐给他各样的丰盛，所以才敬畏神。如果神收回一切，他就会背叛神。于是神允许撒旦去剥夺约伯的财富，但不准他伤害约伯的身体。而约伯并没有离开神，撒旦不甘心，再次向神说，约伯还没有背叛神，是因为还没有伤害到他的体肤。于是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的身体，使他全身上下长满了疮。约伯很痛苦，连他的妻子也让他离弃神，死了算了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的朋友也来指责他，他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，但他并没有在内心和言语上埋怨神，依然没有背弃神。他最终成为信徒中的榜样，相信神。没有苦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能做到。当人一无所有，遍体鳞伤的时候，还无怨的信，很少人能做到。人对神的信心不应建立在得奖赏或成功的基础上，而应该纯洁到无私无欲的敬仰、热爱、追求、践行，并且真信仰，就越是苦难越是信仰。四，信仰的境界。 老子讲了文道的几种境界，上士文道勤而行之，中士文道若存若亡，下士文道大孝之，不孝不足以为道。修行也有几种境界，第一种是只有心动没有行动的，这种人可能刚刚入门，心血来潮，热情高涨，常常口不离佛，但不读经，一生病就怕死。第二种是半信半疑的，半推半就的，这种人有的是为了避难，有的是为来求福报，都是有所图的。这种人心也动，行也动，但是总有一半人心，一半佛心，想得到佛的，又怕失去人的，愿意行善，又不愿吃苦吃亏。第三种是用生命去信仰，让信仰融于血液，在信仰中成为更新的生命。他们没有不能舍弃的，他们没有抓住不放的，他们用灵魂去同化信仰，用性命去践行信仰。五，终极思考。东方佛教中描绘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修净土的可以往生。西方基督告诉他的信徒，信我者可去天国。那么从古到今的人们都是为了自己将来更好的归宿在修吗？宗教中有很多神迹，基督被钉死，三天后复活，人们从此认为他是神。那么如果基督不复活，他就不是神吗？有人认为信佛可以发更多的财，有人觉得信神可以得到保佑，有人相信拜佛可以子孙兴旺。其实这种信都是常人之信，也就是有求之信。信仰的入门可以从这里开始，但是信仰的核心绝不是利益。如果信仰不能给今生带来幸福，如果信仰不能保证来生极乐自在，那么人还要不要信仰？我们的回答是，依然要信仰，因为真正的信仰是为了自己能够同化宇宙的特性，成为宇宙中一个好的生命。信仰是为了能够担当起保卫宇宙的责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信仰不是为了既得利益，也不是为了来生的福报，真信仰是无私的，是为他的，是责任，是义务，是生而为人的使命。我们发现很多人在修炼中都只能是得到一点，相信一点，看见一些，相信一些，这样的信仰是有漏的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》中说，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？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，那什么也谈不上。有的同修学法练功都很积极，但是难受了就想不通了。那么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考验，这个难要检验的是什么？其实这个难检验的就是他的信足不足，他的学法练功是发自内心的信，还是想求得去病健身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，还是常人中的实惠，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，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。有的人就想治病，我这里一讲气功根本不是用来治病的，他思想就反感了，从而再讲的东西就不相信了。真信就不求常人的实惠得到，真信就不求治病，真信就不论有没有病都信。在西方结婚誓词中有这样的问话，你是否愿意无论生病或是健康，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离开世界。爱情是常人之情，尚且需要无论病健贫富的忠贞，那么人对神的信仰更应该远远超越人的这种忠诚。问问我们自己，能不能做到无论疾病或者健康，富有或者贫穷，始终如一的信仰神。信仰是有境界之别的，是有层次之分的， 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境界中，要升华思想，才能靠近神，才能走向神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学会否定旧势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曾在邪恶的多次迫害中迷茫，不知所措。后来与同修交流中，学会了运用师父的法，否定旧势力，清除迫害。现在写出来，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。有一次去农村讲真相，被警察追着，人虽走脱，却把摩托车丢下了。过几天，公安局传出信找我，因我曾几次被关进黑窝迫害，我当时正念很不足，就找人疏通关系，结果邪恶没完没了。公安局勒索20000，法院勒索20000，检察院勒索10000，加上找人搭人情，我共花去50000多元，可是还不行，说还要判缓刑，还可能涉及写背叛师父和大法的所谓三书签字等其他事。我非常无奈，去找一农村同修交流，他说你这是不会否定旧势力。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。各地讲法6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那么作为学员来讲，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，你就能走过来。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的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我想，是啊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那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那就是聚观聚难。我必须走正，运用师父的法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觉到一股力量向我压过来。我说，我师父说了，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。各地讲法6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你们听见了吗？感觉他们停住。我又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感觉他们退回去了。回家后发正念时，我先对旧势力们说了师父的讲法，然后想，我现在发正念灭你，就是我不承认你的行为，我就开始发正念。这时我看见一个圆形的图像，此前我天母从没看见过的东西，中间有一张黑色的瘦的脸。他说，那我也不管了，然后就消失了。第三天上午，公安局来电话说，你那事没事了。之后又有一次，市公安局的人因别的同修的事去我家找我，我妻子同修一人在家不给开门，持续2个多小时，咋说好的也不开。最后他们放狠话，非得把他抓起来。我妻子打电话告诉了我，我当天正好晚上是夜班，我想请假，班长说市公安局来电话了，你今晚必须来，哪天请假都行，就今天不行。我在家发正念，运用师父的法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然后堂堂正正去上班，一路发正念。到班上看到班长给人打电话说他来了，我就不承认他旧势力那一套。我坐在休息室继续发正念，运用师父的法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行为。一宿邪恶使劲儿的来，来就灭。后来听说一大帮人准备好抓我的，就没来了。当时真的感觉到难行能行，转法轮，真能做到柳暗花明。前段时间有一天做梦，在一个屋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，你是在监狱里跑出来的，他们抓你来了。这时进来几个警察，上来就给我戴手铐，一只手戴上，一只手没戴上，往外拉我， 我一下就醒了。我睁眼一看，正好12点，我马上发正念，一粒掌就过去了，原身到了另外空间。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，我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了。几个黑衣人马上耷了下脑袋，无可奈何了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信师信法，一定要信师信法，学会运用师父的法，否定就是力的安排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